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哦、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九章。那我们知道昨天我们看的十八章里面呢，就提到大卫的军队和亚撒龙的这个军队大大的征战、哦、结果呢大卫的军队、反败为胜、哦、甚至呢亚撒龙也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呢就死亡、哦、战死沙场。那大卫的军队呢为着能够铲除这一个篡位的亚撒龙死在这个他们的征战当中呢，应该是非常的开心还有欢呼的哈、哦，因为他们就不需要再逃亡了嘛，而且还是可以再回到耶路撒冷去哈、哦。那我们看到接下来今天这一章呢，我们就看到大卫呢他要启程哦，开始回到耶路撒冷。之前走过的这一个路径的点点滴滴哦，那在他要回城的这一个路上呢，就有许多的人来迎接他回返耶路撒冷登基为王哦。那从这一些人的身上，还有从大卫的身上呢，我们也可以就是从今天这一章里面呢，来作为我们生命的这一个提醒。还有学习的功课、哦、让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人生际遇里面呢我们应该要做怎样的选择、哦、所以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就定为人生的抉择。那首先我们看一到七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大卫呢其实被这一个约押所说的话呢就是当头棒喝的来就是激励他，并且呢从这里呢他就重新的站立起来哦。为什么呢？我们从一到四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哦，就是有人告诉我们知道说大卫当时的情况其实他是陷在一个极度伤痛而且意志消沉的一个情景里面哦。那有人呢就来告诉约押王为亚撒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的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快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地进城，就如败阵逃亡惭愧的民一样。王蒙着脸大声哭号：我儿亚撒龙啊，亚撒龙，我儿，我儿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昨天十八章的结尾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大卫听到这一个古士人说亚撒龙死了，其实他心里面就已经是非常的这一个哀动哦，并且呢上城门楼去哀哭。今天呢就有人把这件事情呢来告诉这一个他的元帅约押哈、哦，来告诉他大卫的情况。经文提到呢，大卫因为痛失他的爱子亚撒龙之后呢，伤痛无比，悲哀痛苦，并且呢整个人呢就是意志消沉，并且几乎就是崩溃哈、哦，毫无掩饰的在士兵的面前呢就是不断的呼喊着亚撒龙的名字哦。所以其实这一个情况呢就使到士兵还百姓的士气也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哦，完全失去了那种打败叛徒的那一种喜乐。原本应该是兴高采烈敲锣打鼓的凯旋归来哦，但最终呢就好像是打了败仗的那一些士兵一样哦，惭愧的暗暗的就是这样子低头的惭愧的进到城里面哦。大卫其实被这一个悲伤给胜过，导致极度消沉，完全呢没有去顾及到他的士兵还有百姓的感受，几乎是使到所有众人呢觉得这个牺牲呢他们所牺牲的一切呢是没有意义的。那其实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也可能就是会导致神的心意也跟着被破坏了、哦、那今天我们可能也有一些人也正处在一种就是经历一个很深的伤痛创伤艰难或者是困苦，但是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被环境给锁着，导致我们呢只定睛在我们的难处，在我们的痛苦，在我们的悲伤里面，而继续的就这样子消沉下去、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哦。我们知道有时候很长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不单是自己受苦，我们身边的孩子啊，尤其是那一些孩子、哦、更是无辜、哦、也会一样的受苦、哦、那更是呢当我们这样子一直消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就是 磨去了我们这个神在我们生命中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命定还有呼召，他的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哦。所以我们在如果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真的是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求圣灵来医治我们，并且呢赐给我们力量，能够重新的就是站立起来，并且往前走哦。那此外呢，我觉得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学习哦。其实人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就是都很喜欢被鼓励、被肯定哦。所以作为领袖的呢，纵然有时候我们所带的团队可能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好或者是什么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就是肯定他们。在肯定他们过后呢，我们也可以给他们建议去建立他们，让他们能够进步哦。所以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我们身边的这一些人，我们不要让自己的一个很狭窄的这一个思想，或者是我们自己一个很狭窄很处在一个困境里面呢，而导致我们看不到旁边这一些人哦，而影响到他们。好，那接着呢，我们又来看五到七节里面呢，就说到被提醒的时候呢，要愿意悔改哦。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说到约押他去进去见王，然后就对王说：“今日你使一切仆人脸上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押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了，你就喜悦了哈。”其实我们看到约押他听到大卫的状况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生气哦，而且呢马上就跑去责备大卫哦。啊，其实他所要讲的就是你哭成这样的一个样子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些人为你出生入死，救了你还有你的儿女甚至你的妻妾哦的性命，我们回来的时候你连谢谢一声都没有说哦，反而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哦啊，就是使到我们感觉到呢啊，最好是我们都死光了啦啊，你的亚沙龙活着你就最开心了啊。所以呢，但是接着下来呢，他就说这样子，我们的这里的人，我们的士兵没有人死吗？那死了的人他们的家属会怎么看呢？难道只有你的亚沙龙死吗？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约押是说了很重的话哦。所以但是呢，他说完了这一个重话呢，他也就是接着下来呢，责备完了，他就命令其实命令这一个大卫哈，就是立刻要出去安抚那一些将士哦，那些士兵哦，还有百姓哦，并且呢，很严重的严厉的这个警告大卫，你如果不出去安慰他们的话，你不去安慰仆人的心话，今夜呢，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哦，而且呢，他这样。大卫将要面对的祸患呢，可能比他从年幼的时候到现在更加糟糕的一个情况哦。那耶押其实他所说的都很对 ，OK， 确实也给了大卫一个当头棒喝哦。作为神所拣选的这一个国王国度的君王，大卫其实他深知到他接下来呢有许多的这一个恢复的工作要去做哦，他要重整他的政权，并且呢要重整他的军队，还要重整他的家园哦。因此呢，他接纳了约押的这一个进谏，并且呢不再消沉哦。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呢，因为约押所说的这些重话呢，他就起来，并且站在城门口走到城门口坐下来哦。那我们其实知道说约押其实他说的完全没有错，的确约押说大卫如果再继续这样子消沉的话，他的光景也真的就是就是真的很快又要开始就是另一轮的这个叛乱又会再重新开始过哦，并且可能比之前的更加糟哦。那这里呢，其实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善意的忠告呢，其实是可以搭救走错路的人哦。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当弟兄走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可以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哦，我们要互相的守望，并且呢要彼此的提醒。那此外呢，我们也看到 当别人劝诫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也可以从这里来学习，尤其是当我们的权柄对我们说重话的时候，那我们也真的是要留心的去听。那如果真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我们真的要愿意谦卑的，就是去回转去悔改。那师母很常呢就是有时候她会对一些同工说一些重话，因为他看到同工生命里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他会帮助我们。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当同工愿意听了，其实真的是受益良多的。那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也就是在我患忧郁症的时候，师母所说的话其实也真的也给我了一个当头棒喝。那一些话呢，其实就让我决定不再继续的消沉，而且就是这样子站起来走出了忧郁症。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当有我们的牧者或者我们的权柄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而且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去领受。那我们看到约押的眼光，其实在这里我们继续看，就是约押的眼光其实是正确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到其实他的态度呢是错误的。也许他因为有了这一个大卫杀这乌利亚的这个把柄在手，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对大卫的态度其实是很嚣张，而且是没有尊荣他的权柄。我们知道权柄都是神所设立的，不尊重权柄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等于不尊重神。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权柄也是人，也有可能会就是软弱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看到权柄软弱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适当的就是来提醒我们的权柄，但是绝对呢一定要有对的态度，而且并且要给予尊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只管自己的事情，并且呢当我们要对我们的上位者说话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懂要怎么样的去尊荣他，并且呢要有神的智慧。那此外呢我们看到更重要的是一点呢，就是当面对约押的这一个这样子态度恶劣的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从大卫的回应呢，我们也可以来学习。我们不要被这一些态度恶劣的人给激怒选择以血气来回应。其实在大卫呢当时的大卫呢，其实他在正在承受这一个白头人送黑头人的这一个伤痛对他来说，他其实可以很有理由而且很合理化的去就是他自己的行为他可以很合理化的真的是他已经在这样子的一个痛苦里面，所以其实是很有理由他可以就是哭还有很有理由会就是可以这样子的悲哀甚至是可以凭血气呢把这一个违抗他的命令不可以杀亚沙龙的这一个命令的这一个还有以恶劣态度来回应他的这个约押给处死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卫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他按下心中的所有的哀痛，并且谦卑地回到神的旨意，回到神的心意之中。他就起来坐在城门口我们看到一个有生命树生命气息的人呢，是不会用血气来回应血气之辈的这是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的。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第二大段就是9到23节我们看到生命树下呢怎样的大卫怎样的显出这一个恩慈我们感谢神，就是大卫终于就是醒悟了，他决定重新呢就是站起来，然后而且呢是启程回返耶路撒冷接着呢我们就看到有不同的群体还有人开始呢就担心当大卫回到这一个重登王位的时候呢，他们的命运将会是如何尤其是那一些支持亚沙龙并且叛变的这一些人他们的下场将会是如何但很自然的，我们自然人的天性呢，就会就是很容易的从分别善恶树里面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还有去定夺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却是以宽宏大量，而且呢不计前嫌的来对待这一些人 第九到第十五节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众支派的人。那这一些支派呢，以色列众支派的人呢，他们就在这里第九节说到，他们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沙龙逃走了，我们告亚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援请王回来呢？原本支持亚沙龙的这一些以色列的众支派呢，在亚沙龙死后呢，就开始七嘴八舌哈、哦，他们开始重新记起大卫是怎样的对他们有这个恩情哦，还有怎样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哦，所以因此呢，他们就纷纷的想要邀请大卫王回到这一个耶路撒冷做王哦。其实我们从他们所说话的字里行间呢，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悔改，也没有就是向大卫求赦免哦，反而是他们觉得说，哎，大卫当时哦，其实是在逃避亚沙龙罢了。其实是他们也有份在追杀大卫，但是他们却把这一个事情哦变成是好像是亚沙龙的事情哦，跟自己没有关系哦。所以呢，还直接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哦，就是亚沙龙死了，我们现在呢就去请大卫回来做王。其实他们没有真的就是对他们参与这一个叛乱呢有这一个深深的懊悔哦，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呢却是心胸广大的，没有去跟他们计较，他不计前嫌的就是接纳他们哦。然后第十一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大卫他知道说，当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做王呢，有犹大支派的这一个效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第十一节里面呢，他为了要争取犹大支派的这一个效忠呢，他就大卫就差人去见祭司哦，就是撒杜还有亚比亚他，然后去游说犹大支派应该率先表示效忠哦，在以色列众人之前呢，来邀请大卫回宫哦。大卫所属的这一个犹大支派呢，我们在想他为什么会犹豫呢？为什么会没有想要就是不是第一时间去邀请王回宫呢？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曾经就是在这个希伯伦哦，跟亚沙龙一起叛乱，所以担心大卫回来过后会向他们报复哦，所以他们一直迟迟没有行动。那大卫其实也很明白这一些人的心哦，所以为了安抚这一些犹大叛军的这一些人的心呢，大卫更是无条件的呢，就是宽容叛军的这个将领哦，亚玛撒，并且立他代替约押常做元帅哦。结果呢，我们就知道，当因为亚玛撒其实是在整个这一个军队里面呢是很有说服力的哈、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当大卫有这样子的一个举动的时候呢，结果呢就挽回了所有犹大众人的心哦，如同一人的心。经文告诉我们，全部人就一起跟住哈、哦。那犹大人呢就来到基甲，并且呢要去迎接大卫王，请他过约旦河哦。好，那我们看到其实当一个人没有悔改的心的时候，其实他们会在一个就是自己的罪中不断的就是在那一边回转，对那一直团团的转哦，好像绕旷野这样哦。那我们知道说这一些以色列众支派因为没有悔改，所以呢很快的明天的那一章呢，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又在起来哦，又在叛乱哦。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一些软弱还有生命里面的罪的时候，我们要真实的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十六到二十三节里面说到另外两个人就是示美跟洗巴哦。这边说到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美的有一千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他们都过约旦河迎接王，有百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 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俯伏在王的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道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哦。那我们看到，其实示每呢，他是扫罗的扫罗一族的这个扫罗这边的一族的这个人哦。当大卫，我们知道说，在过去的经文里面，我们读到哈，当大卫慌忙的从耶路撒冷逃出去的时候呢，要躲避亚撒龙的这一个篡位来追杀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示每跟在大卫的后头哦，并且呢，他是一直咒骂大卫，并且拿石头来砍大卫哈，就是丢大卫哦。当时大卫的勇士呢，亚比塞呢，其实就很想立刻把这个示每给杀掉。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大卫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啊，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人咒骂，也就施恩于我哈，然后让我回到这一个耶路撒冷哦。我们看到神果然，耶和华真的果然施恩给大卫哈，这个时候就是叫他能够平安的要回到耶路撒冷哦。那我们也知道洗巴就是扫罗家里的仆人哦，大卫也曾经吩咐洗巴，就是把扫罗的产业全部归还给这一个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士哈，并且吩咐他就是和他的儿子呢要替米非波士来耕种这个田地，并且供养米非波士哈。那我们知道后来呢，大卫他离开逃亡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洗巴其实也就是来到大卫这边哦，就是骗他说米非波设他留在这一个耶路撒冷呢，目的就是要等待这些以色列人再来拥立他为王哦，所以他是欺骗大卫。那现在大卫胜利的回来了，我们看到示每和洗巴呢一同来迎接大卫王哦，都是因为他们过去呢就是对不起大卫，还有欺骗大卫哈、啊、在大卫的面前俯伏在地上呢，向大卫来承认自己的罪，求大卫来宽恕赦免他们。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示每呢，是不是真的是真心悔改呢？其实却很难的，就是分真假哈、哦。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一次呢，亚比塞呢，他看到示每的时候呢，他真的很不想放过他。他真的是就是跟大卫说，就让我杀了他吧，这一个辱骂咒骂耶和华受膏者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却决定留下示每这一条命哈、哦，因为他觉得个人的恩怨事小，国家的局势事大哈、哦。这个时候呢，是国家正在处在一个危难之中、患难之中，能够安抚一个人，能够得着一个人，就不要去计较就是一个人的恩怨哦。所以我们看到很常我们会为着自己的一些跟别人的一些就是摩擦啊，或者是一些冲击啊、撞击啊，我们会耿耿于怀哦。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去看到这样子的一直抓住这一些小小的个人的恩怨呢，是否会影响到一个整个大局哦，这个是我们要去看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就是看大局的一个生命，还有一个眼光哈、哦。我们看到在整个叛变当中呢，大卫算是应该是受害者嘛，但他却选择活出恩慈，以恩慈相待伤害他的人。那并且呢，我们也知道说，耶稣也教导我们要就是要原谅人。70个7次哈，就是无止境的去原谅哈，就是被人出卖追杀，我们仍然能够就是去原谅别人。我们看到其实大卫很了不起哈，就是除了这些人除了篡位以外，这些人就是要他命的人哈啊。能够去原谅这一些人，并且以恩慈相待，并且要提升他们的生命、哦、成为这一个元帅、哦、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知道说耶稣拯救罪人，但是偏偏罪人呢，就是那一些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哦、所以呢，我们也要竭力的去效法我们的主哦。 我们不要让仇恨蒙蔽我们的眼睛。好，那除此以外，我们再来看，虽然大卫的生命，虽然大卫是以生命树的这个恩慈去对待曾经背叛过他的人哦，这些百姓哦，给他们机会悔改，挽回这一些愚昧的同胞，赦免这些无知的仇敌哈、哦。但是我们看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去真心的悔改。从大卫临终的时候呢，他嘱咐所罗门不要放过示每。我们就知道其实示每也真的是没有真实的悔改哦。然后明天就好像刚才我说了，明天的这一章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众人呢，众支派呢又参加了这个示巴的叛乱哦。所以呢他们也真的也就是没有真实的悔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当不悔改的时候真的是会被罪恶给捆绑、哦、不断的就是被这些罪恶缠绕，然后我们就生命就一直绕在旷野走不出来、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实的悔改是我们基督徒要有的生命。好，那接着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就是24到43节。我们看到忠心事主呢，不求名利的人哦。第一呢，我们看到24到30节里面说到专一爱主的米非波设、哦。我们知道米非波设呢，他是那一个约拿单的儿子哈、哦。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他来迎接大卫的时候呢，那他就跟大卫说了，其实他没有因为。大卫被亚沙龙篡位而兴高采烈，想要代替大卫重新做王哦。他其实是因为自己瘸腿，所以怕连累大卫，所以他没有跟着大卫去逃亡。大卫对洗巴的这个谎言呢信以为真，我们看到就把米非波设的产业都给了洗巴。然后现在呢，大卫平安回来呢，米非波设出来迎接大卫的时候呢，就我们就看到经文记载说，他在大卫逃亡的这段日子里面呢，他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可见他是为大卫忧心，并且呢为大卫难过，完全不是洗巴所说的就怎么准备要做王的那个样子哈。那当大卫知道错怪了米非波设过后呢，他就把扫罗的产业呢，让米非波设跟洗巴哈一人分一半哦，算是了结他们之间的这一些争执还有恩怨哦。那换成是别人，我们就会说有没有搞错啊？应该是全部都归还给我嘛？误会了我啊，还要拿我一半的财产哦。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个米非波设呢，就跟他的父亲一样哈、哦，约拿单一样的单纯哦，他没有就是计较这一些，他没有去想财产的或者是得失，他没有在乎这一些。我们看到很感动的就是他只说了这样子，只要大卫平平安安的回来就好了。其实他这一些都不重要，就算全部给这个洗巴拿去都可以、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米非波设真的是单一的单纯的来专心的爱他的王、哦、那弟兄姐妹，很常我们不要说神要我们把物质车子献给他、哦就算是很常在十一奉献上面或者是其他的这一些建堂基金的奉献这些小钱上面，今天我们问自己，我们是否依然还会有不舍得呢？我们是否愿意就是把神所要的十亿给纳入神的国度呢？米非波设他其实呢专一爱王，因此呢他对物质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他对这些物质对他完全没有吸引力、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像米非波设一样，因为知道我们所爱的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不在世界里面，所以呢我们愿意拒绝世界的诱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专一的爱主哦。那31到39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哦、就是不求名利的巴西莱。80岁的巴西莱呢是约旦河东边的人，那大卫逃亡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来到这一个约旦河东、哦、就是马哈念的旷野呢，当他精疲力倦的时候，我们看到巴西莱呢其实就拿了很多的这些食物还有床铺、哦、给大卫还有跟随他的人，让他们有的睡有的吃哦。大卫在这一个时候呢，他邀请巴西莱一同到耶路撒冷去，并且要奉养他 终老哦。但是我们看到巴西莱用他年纪老迈为理由哈、哦，就拒绝了大卫的好意。但是呢，他却打发自己的儿子金汉跟随大卫哦，来服侍大卫。之后呢，为了我们看到过后的经文呢、啊，就是在这一个耶利米书41:17，还有列王记上的2:7里面，我们就看到大卫呢是一个感恩图报的人，所以呢，他为了报答巴西莱的这一个恩情呢，他在大卫在他的这个家乡伯利恒呢，就给金汉一些产业哈、哦，并且呢，更是在临死的时候呢，吩咐所罗门呢要恩待巴西莱的儿子们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呢，巴西莱把他的儿子。就是献上让王去服侍王哦。今天我们更是要知道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献给神，让神能够来使用，让他们一生都能够来服侍神哦。并且从教会的角度，我们也一样要预备我们的下一代来接棒，让神的这一个国呢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哈、哦。此外呢，我们更是明白到一个不能够胜过名利地位的人呢，其实当一个人不能够胜过名利地位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忠心的来侍奉主的哦。如果你整天为着钱来愁烦的话，其实你是很难能够去侍奉主的。好，接着我们看40-43里面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两个就是众支派还有犹大的支派呢，其实就是起了争执哈、哦。以色列支派其实是那一个最早哦就已经商议要来接大卫回宫的，那比大卫支派还要热心的。可是现在呢，看到这一个比这个犹大支派还要热心的，可是现在看到犹大支派呢先抢先去迎接王哦，所以心里面就不舒服。所以呢，他们就起了争执哈、哦。那我们看到亚沙龙死了，但是呢，撒旦依然没有停止他的这一个计谋哦，继续在神的百姓里面制造纷争。那其实两边的人都打算迎接王回来，他们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但是因为做了分别善恶树的选择，骄傲、比较。还有增进等等，所以最后呢，我们看到他们破坏了这个合意，而且偏离了原本有的目标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情侣为了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园，有共同的目标而结为夫妇。那弟兄姐妹为了回应神的呼召，去辞去了高薪的职位来全职服事。那组长组员为了回应神的大使命。我们来就是十万名成为主的门徒，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为什么最后呢会偏离目标，变成伤痕累累，甚至是分道扬镳呢？很常都是因为我们选择错误，我们选择站在分别善恶树里面去做决定，我们选择从分别善恶树里面去思想去定夺，所以变成了最后呢我们的目标被我们偏离了目标，而且呢破坏了合一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有谦卑的灵，并且要站在生命树下做选择啊，维系这一个主内的合一、家庭的合一、夫妻的同心等等。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要选择对准生命树，人生每一天都需要做不同的选择，对的选择能使我们在一个困局中翻转得胜。错误的选择可能使我们面对更大的灾难和惨剧。今天在这章里面呢，大卫打胜仗后启程回耶路撒冷，执掌王权的路上遇见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这个处境上面，做出了他们的选择。今天你跟我都在等候耶稣回来到这个地上，重新的就是在这个地上执掌王权的时刻，我们的选择又是什么呢？让我们都选择生命树，对准生命树，让我们每一天的选择都在生命树里面去做正确的选择。阿们。好，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请牧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好，大家早安。那今天我们从撒母耳记下19这里，我想我们可以再从大卫的整个他的事迹的当中来思考一个东西。当然我们刚刚就是讲生命树，刘威一直在讲生命树，那生命树这个字眼大家到底体会多少感受多少。那可是今天我们如果换一个比较 通俗的一个用词来形容的话，在大卫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些高低起伏，但是当中有一个特质是作为一个领袖，或者是作为一个有为的人，所谓的彰显出生命树的其中一个特质，那叫做度量，或者说气量。那我们说大卫，当然他是王，他是大人，大人有大量。那在大卫的生命当中，这个大人大量包含了一个东西，就是说能够拿得起放得下。那我们就说大卫在整个他的生命经历当中，尤其是从昨天那一章到今天这一章的转接的地方，都是在为他的儿子哭泣，在为亚撒龙的死亡而悲哀。在哭泣悲哀的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看到其实按照一般正常的常态了，就是说他很悲伤，很忧愁，悲伤忧愁到一个地步，通常是怎么样？我一定为你报仇，应该就会介入调查嘛，到底是谁杀了亚撒龙啊？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联想哦，很可能会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为儿子的死而难过，那为儿子的死而难过的时候怎么样？就是我一定为你报仇，要找出到底他是怎么死的。在战场上哦，一粒炸弹下来被炮啊炸死 ，OK， 那个还会有追究，到底是谁发了啊这一粒弹？可是因为当时的战场可能是那个短兵交接，那短兵交接到底是谁跟他打？其实如果追究之下，其实都不是，他只是被吊在树上。那原本你是可以把他活捉起来的，啊，逼他悔改。你看，你今天连命在我手中，你要不要悔改？你要不要跟你爸爸认错 ？OK， 他可以这样子。可是是约押将他杀了。那可是你会看到大卫的一个情形是，这个是一个生命里头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是已经过了，你追究也没用，或者说你要怎么样去追人死不能 复生的那一个。所以这个就是我说一个生命的度量包括了什么？拿得起放得下。好，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再怎么追究也没用。而再加上如果你想深一层，在战场上的死无论是怎么死，那个已经不是关键了，那这个事情已经过了，那我要在这个地方让我自己过不去呢，还是我就走过这一段的路？那其实你发现大卫的人生有很多次都遇到一种很大的这种的困难，可是当下当有人提醒他，就像他犯错有先知提醒他，当下他也可以杀人灭口，就是说你要来提醒我，你凭什么提醒我？我作为一国之君，你敢来告发我吗？我要了你的命。在很多关键时刻，你会发现他都表达了一种我大人要有大量，拿得起就要放得下。所以往后你会发现当他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就是他是那一种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是那一种能够过往不咎，就是能够不计前嫌。那么这个就表明了他的一个身量，而且是什么？得饶人处且饶人。 OK， 那很多时候人会有一种什么得势不饶人，就是好，你当年欺压我，你看现在回过头来了，我要给你颜色，我要给你好看，狠狠地教训你一顿。你发现不是啊，他完全是从一个度量。那我想今天当我们说什么是活出生命树的生命，其实一个人的气量很重要，一个人的度量很重要。除了在基督里面我们学饶恕的功课，其实这也是基督给我们看到的一种身量。那基督要追究的话，当然那一些过去怎样对他不好的，他大可以来追究，可是耶稣基督选择饶恕，选择放过。那我想这也是在大卫的生命当中这一种属灵的一种的气质哦，也真的是在他里面虽然他也有他人性的软弱，可是当一个人能够很快的接受提醒， 而就改变过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完全，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一直都很在一个很好的状态。哦，我们也有盲点跟有软弱的时候，可是当被提醒的时候，我们就要快快的醒悟过来，然后就重新的站立起来，而且选择有一个对的态度。所以气量度量很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从生命当中去学习那个美好的部分。